觉察中的觉悟。当一个人能够注意到自己的苦，而不去刻意的夸大它，就是观照的时刻。观照需要如实观察在觉察范围里面正在发生的事，也就是此时此刻。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观照的体验，当时我差不多12岁，放学后一个人在家，母亲有一本达斯的《活在当下》，那本书的英文名字叫 Be Here Now， 那本书放在茶几上，那本书放在桌上已经好几个月了。那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真的去思考了这几个意思，这几个字的意思。活在当下，我在当下，就是现在。我穿过了客厅，还是在当下。接着，走进到厨房，也还是这个时候，在当下。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会在什么时候？不在当下，又会在哪一刻呢？这个时候，我渐渐明白，只有这里，只有现在。不论去哪里，做了什么事，都是在此时，此刻。这让我有点晕眩的兴奋，满屋子的跑来跑去，惊奇的放声大笑。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忽然领悟人生里面最基本的真理：有意义的觉察，只存在此时，此刻。这点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让人家明白，过去只存在记忆里，而未来只存在于想象中。因此，用不着在自己的思路里面迷惘，而是后退一步的说：啊，这就是我此时此刻正在想的、感觉的、经历的。有时候，观照被视为一种超然觉察，叫做 meta awareness， 也有人翻译做后摄认知。观照被视为一种超然觉察的形式，意思是说，觉察中的觉察。所以，我不仅仅是在生气，同时也觉察到自己正在生气。我不只感觉到脚跟上有水泡，也意识到我现在感觉到脚跟上的水泡。我不只是思考要在晨会中说些什么，也意识到这个自己正在思考要晨会中说些什么。这个区别看起来也许有些模糊不明确，然而对有效处理逆境的能力来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当人清楚客观地看见自己的处境，通往智慧的门就能打开。反之，当觉察变窄了，陷入情绪当中，那就无法思考自己的反应，并且探究这些反应是不是恰当，限制了有智慧能力的行动。撰写文章阐述观照的人，常常会用电影院来做比喻。当你沉迷在电影的情节里面， 也许是惊悚片。有时候会突然想起自己只不过是在看电影。前一刻你还以为女主角可能会被坏人推出窗外，吓得紧紧抓住椅子的手把。只一旦你又明白，其实没有危险的，不过就是电影罢了。你的觉察变宽了，认清当下真正的情况，也不再完全沉浸在这个情节里头，只是看着光的像素在荧幕上移动着。于是你松开椅子上的把手，心跳也恢复正常，容许自己再度沉浸在这个故事里。关照运作的方式非常类似，当你专注在某一个思绪和感受的时候，就不会沉浸在事情的情境里。你可以清醒的看着四周，从局外人的角度观看自己正在经历的事。你可以让觉察和外界隔绝，仿佛正看着一座有倒影的水池，并且在倒影里面看见自己正在看着一座有倒影的水池。不妨就现在试试吧。如果你现在正坐着，可能没有留意到双脚接触地板的感觉。现在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脚上，慢慢的，你的脚不但有刺痛感，或者是温暖、冷或挤的感觉，也开始觉察到自己的脚有这个感觉，这就是关照。幸好贾克伯终于学会了如何关照觉知对母亲演艺事业所激起的愤怒，而不只是让这个愤怒持续的下去。治疗师教他如何充分的感受并体会这个伤害，以及多年来他对母亲怀有的愤恨。愤怒确实存在，但是温和觉察而没有批判性的持有这股怒气，帮助了他明白了母亲是深爱他的。因此贾克伯在愤怒指责母亲之前，能够静下来，用关照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接着他和母亲坦白地谈起童年的那些问题。一番谈话下来，母子两个人反而更亲近了。如果他没有选择关照这个方式，可能就会让母子间产生嫌隙，恐怕要好久好久以后才能愈合。照亮意识的光，了解关照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区别觉察本身和觉知的内容。各种不同的事情都是从觉察的框架里面产生的，包括了身体的感觉、视觉感知、声音、气味、味道、情绪、心念，全部都是觉察的内容，来来去去的。此外，觉察的内容也一直在改变。即使是保持静止不动，呼吸也会有起伏，心脏会跳动，眼睛会眨，声音会出现又消失。如果觉察的内容一成不变，那么人就是死的，因为生命就定义上来说 包含了转变和转化和改变。因为生命就定义上来说，它包含了转化和改变。那么，注意到这些现象的觉察又如何呢？照亮景象、声音、觉知、思绪的意识之光又如何呢？觉察不会改变，是清醒的经验中唯一保持静止和持久不变的东西。经验一直在改变，但是照亮这些经验的自觉性觉知则不然。想象一下，有只红雀飞过清澈的蓝天，这只飞鸟代表了正在经历的一种思维或情绪，而天空则代表着关照，持有这个思绪或情绪。这只鸟可能开始疯狂地绕圈飞行，向下俯冲，停在一根树枝上或什么的，但是天空还在那里，完全不动声色。当认同的是天空而不是这只鸟，换句话说，当注意力放在觉察的本身而不是这个觉察里某一个思维或情绪的时候，就可以保持平静专注。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关照的时候会发现休息之处，有时候这个地方就称为所在地 Our seat。 自我意识不会陷入觉察的内容或因为这些内容而分神，只专注于觉察的本身。我们可以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像是生气的念头、惧怕、太阳穴的跳动，但它不会落入这股怒气、惧意、疼痛界定的陷阱里。当意识觉察到自己只在思考和感觉的时候，就不能用正在思考和感受的事来界定这个人，否则觉察的这个思维和感受的人又是谁呢？练习一，觉察练习。培养关照的一个重要工具，就是练习觉察。在某一个心念、情绪或感官体验出现的时候，轻轻的在心中觉察。这么做有助于更有意识地觉察当下的感受。例如，如果我留意到自己怒气冲天，就会有意识地觉察正在经历的事。如果我留意到坐在书桌前时，我的背部不舒服，就有意识地觉察到这个不舒服。令人惊讶的是，大家竟然很少有意识地觉察当下的经历。如果我没有留意自己在生气，反而卷入这个烧起这把火的情绪中，可能 就会用比较烦躁易怒的口气说话。如果我没有留意到背在痛，那就有可能连续好几个小时保持了同样不舒服的姿势，而不会站起来伸展一下筋骨。练习觉察可以用在任何的时候，有助于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照。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请试着找出一个放松的姿势。我们等一下会坐下来，大概10到20分钟。舒舒服服的，闭上眼睛。只要留意出现在觉察里的任何心念、情绪、气味、声音或身体感官的感觉，像是吸气，小朋友在玩耍。左脚在痒，不知道参加派对要穿什么衣服，不安全，很兴奋，飞机从天上飞过了。等等的这些，每一次觉知一个新的体验。就在安静的心里，留意着这个体验，然后再把注意力放在下一个体验上。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绪陷入了沉思，在5分钟里头，我一直想着午餐，完全忘了要做练习觉察。不用担心，发现自己陷入沉思的时候，只要留意。陷入沉思，然后把注意力转回到练习就好。如此，我们可以训练大脑专注，更能时时刻刻觉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学会这个技巧，会获得很大的回报，不但更能全心的投入当下，也让人在心灵上有空间，可以在思考后，对具有挑战性的处境 说出回应，而不只是机械化的反应。回应而非反应，关照带来无比的自由，因为这些代表不必相信每个思维或情绪都是真的，反而可以看到不同思维和情绪的起落，然后决定哪些值得注意，哪些不用理会。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询问自己的知觉是否正确，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空间询问自己的知觉是否正确。心念和情绪是否需要这么认真的看待？关照真正宝贵之处，是提供经过思考后才做出回应的机会，而不只是反射性的反应。当我因为某一件事情失控，例如说朋友刚才说的话让我觉得受到侮辱，既难过又气愤，这时候我很可能会采取反射性的反应，事后却又懊悔不已。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在电话中吵了起来，因为我想要说服他，我的选择其实还不错，其实两个人只是讨论，我说出了这个选择的理由，朋友说出担心这个决定可能对我不好的理由，说着说着，朋友说他怕我太天真了，这句话让我觉得受到侮辱，于是火冒三丈的开始提高声音，不久就破口大骂，我为我自己的观点辩护，好像这个观点攸关性命似的，激动的说，我自己知道什么对我好，还把朋友批评我无知又糊涂的人。还把朋友批评成无知又糊涂的人，最后我挂了电话。啊，所幸我们是老朋友，几分钟之后我就打电话向他道歉。等到心平气和了之后，我就明白他的意思并不是为了羞辱我，而是真心的担心我的在我的经验。在我经担心着我的经验知识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做出决定，尽管措辞不够得体，但出发点仍是好的。而我绝对是反应过度了。事实上，那天我承受了很大的工作压力，这无意的是火上再加油。要是我在电话中就能够进行关照，对自己说，我觉察到自己有难过、受到侮辱、生气的感觉，在我要破口大骂之前，先做一个深呼吸，稍微等一下。或者，他这么说的动机是什么？是真的要伤害我吗？换句话说，能够理解当下的感受，就不必让那些感受立刻驱使自己采取行动。 而是停下来问自己，是不是真心的想要说出已经到舌尖上的那些话，然后选择比较有建设性的措辞。就算不能关照当下，坦白的说，在情绪高涨的时候，那是非常困难的。关照也能让人比较快从过度反应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我没有能在挂掉朋友的电话前就阻止自己，也用不着花好几个小时、好几天或好几个星期来辩护自己的行为有道理。很快的，我就能够认知刚才发生的事，并且照顾我对自己行为感到后悔的事实，然后加以修补。关照的力量很大，让人有空间呼吸，然后又有帮助而不是伤害对方的方式回应。当然，伤害自己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伤害自己最严重的方式之一，就是自我批判这个习惯性的反应。不论是因为爸爸妈妈、文化或是个性，许多人已经建立起了一辈子的模式，在失败和犯错的时候要自责，看到不满意自己的地方也要自责。面对逆境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可能是逆来顺受，因为人马上切换到一个解决问题解决的模式，而不是先停下来关心自己的情绪需求。只要能够关照失败的痛苦或者是逆境的磨难，就算只是一时片刻，都可以退后一步，用宽容悲悯来回应这个苦。我们可以用慈悲的体谅来安慰自己，从共同人性的观点重新适应所处的情况，不再因为身处逆境而觉得孤独。我不但是在受苦，同时我也觉知自己在受苦，因此可以想办法改善。经过一些练习，习惯便可以养成。日后只要发现自己苦，就会自动的用慈悲心拥抱自己。不妨把它想成是在电脑宕机的时候按下重新设定的按钮，用不着把自己困在自己批判、自我批判的苦或者是无情的禁欲主义中，而是重启心灵的理智，让它们再度流畅起来。然后不论处在什么情况，都可以比较安静、稳定、优雅的采取行动，效果就更是不在话下了。受苦等于痛苦乘上抗拒。苦来自单一的源头，那就是拿现实和理想做比较。当现实符合理想和预期的时候，就会开心满足。如果不符合，就会有苦。当然，现实不可能总是符合理想。这也正是苦 如此普遍的原因。我曾经和杨增善法师参加一个禅修，这位很棒的法师给了我一些永志难忘的加言金句。他说，幸福的要诀就在于了解苦是由抗拒产生的。他说，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人生的痛苦，但也要用不着因为那个痛苦而受苦。增善法师有一点像书生，他戴着眼镜，他选择用受苦是等于痛苦乘上抗拒的这个公式来呈现这些加言金句。然后他又说，事实上这个作用是成密的，而不是相成的。他的重点是说，人可以区别生活中正常的痛苦，包括像是难受的情绪、身体不舒服的，以及实际上的苦，也就是在对抗人生中有时候是痛苦的这个事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比如说，当你被困在车阵里面，感到轻微的压力和恼人，你可能迟到了几分钟，坐在车子里也有点太无聊，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如果你非常抗拒的自己塞在车阵里面的事实，心里一头大叫说，不应该发生这个事情才对啊，情况就有可能变得非常的活受罪，心情又更为烦乱了，焦虑、不安、愤怒，那些因为塞车而抓狂所酝酿的车祸，完全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度反应而造成的。每年在美国，光是因为汽车驾驶抓狂而造成的伤亡人数大概就有300人。情绪上的苦噪音在事情不是想要的样子。越是抗拒当下发生的事实，这个苦就越大。苦像是现气态的物质，随便让它在哪，最后就会自己消散。假如对苦加以抵抗，把它围在一个局限里头，压力就会持续增加，最后爆发出来的情况反而更糟。抗拒无疑是拿头去撞现实的墙。当这个苦是来自有意识的体验的时候，抗拒的这个事实就是在痛苦上面堆积愤怒、挫折、压力，这些只会让苦上加苦。当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而你当下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这个是事情的现况，你可以决定要接受还是不接受。可是无论你接不接受，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痛苦没有办法避免。要不要受苦却是可以选择的。练习二，用观照减轻痛苦。以下这个小实验用来观察处于痛苦的时候，观照和自我慈悲如何减轻痛苦。用一只手握住冰块几秒钟， 你有可能觉得有点不舒服。只要像平常那样做出反应，实在受不了了，就把冰块放下来。留意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有多强，以及把冰块放下来之前，你握冰块的时间有多久。用另外一只手握住冰块几秒钟。这一次，只要觉得不舒服，就尽量的去抗拒这种感觉，放松这个感官受的感受，让它去。用关照去留意这个感官的感受品质，不论是冷的、灼热的、刺痛的，并且因为你感觉到的不舒服，给自己宽容、悲怜。比如说，你可以跟自己讲：“哇，这真的好痛，不过还好啦，我可以挺得过去。”当难过到受不了的时候，就把冰块放下来。同样留意的这个不舒服的感受有多强，以及你能握住这个冰块有多久。做完了之后，比较这两个体验。当你不去抵抗那个痛苦的时候，有任何的地方改变了吗？你是不是握冰块的时间比较久？还是不舒服的感受比较没有那么强烈？你能为这个论点，痛苦等于受苦等于痛苦乘上抗拒，提供证实的支持，实证的支持吗？越不去抵抗，受的苦越小。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有时候不是一直，是有时候。对现况做点改变是可能的。如此一来，未来的状况就会随着改变了。如果平静地接受眼前的事实，就比较能够明确地考量到下一刻要怎么做。反之，抗拒当下的事实，不但会替自己制造更大的挫折和怒气，也更无法明确地评估下一步要怎么做。这个时候，关照可以让人考量积极改善现况的做法。在事情无可转圜，必须接受现况的时候，也能了然于胸。关照让人可以区别可以改变和无法改变的感受。假如说一个重物砸到我的脚，我可以把这个物件拿开，或者是我可以改变。如果一个重物砸到我的脚，我可以把这个物件拿开，这是我可以改变的。可是脚上的痛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至少当下是如此。如果接受这件已经会发生的事情，甚至是发挥一点点的幽默感，那么痛还是痛，可是在疼痛消失之前，保持心平气和，就不会有挫折感或火冒三丈，或者是气得踢那个东西一脚，你笑出来了。可是这种事情你我都做过吧？这让困境会雪上加霜。平静的状态有助于做出明确的 决定。就好比在脚肿起来之前用冰敷袋冰敷，而不是让自己蒙受第二次的伤害。这个说法有许多违反直觉的，这个说法可能有很多是违反我们直觉的。然而，脑海里的想法才是无法改变的，在意识觉察范围里面会出现什么，仍是个谜。信念和情绪是个不速之客，而且往往相识不久的逗留很久。如果脑海里有个过滤心念和情绪的滤网，那该有多好，可以防止负面的心念和情绪进去觉察。而且只要把累积的那一束痛苦、批判、自我破坏的心念拨下来，丢到垃圾桶。只不过心智不是这样运作的，影响心念和情绪的有包含了个人经历、先天的条件、过去的经验和连结、荷尔蒙的周期、身体的舒适程度、文化制约的作用、以前的心念和感受，还有不计其数的因素。上一章讨论过不计其数难以叙述的前因，加起来才会造成现在的心理和情绪。而这些情况都是意识里头没有办法选择的，人没有办法控制哪些心念和情绪可以进入觉察的门扉，哪些不能进来。假如有一个心念和情绪不健康，就没有办法驱离这样子的心理经验。只不过联系这些心念和情绪的方法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心里的想法而评断自己，只会让事情雪上加霜。像是说，真是可怕，竟然会有那样的想法。或者说，如果我心肠够好的话，应该会有同情心，我不是觉得烦。当然，真的是你选择要有这样的想法或情绪吗？如果不是，那应该为此来评断自己吗？我们可以把自己从自我评断的纠结里面释放出来，接受此刻拥有的想法，也就是当下从我有意识的觉察中产生的心念和情绪。简单的事实陈述就好，不必再加上任何责备的话。不需要为那些不好的念头或情绪而谴责自己，只要放掉就好。在不加以辩驳或放大的情况，他们往往会自动消失。不去浇水，野草最后就会枯萎消失。在此同时，一旦健康的心念或情绪出现的时候，就用有爱心的觉察持有它，让它充分的绽放光彩。在一个美国的原住民故事里面，有一位老酋长教孙子人生的道理。他对孙子说，我的内心在交战，战况是非常激烈的。这交战是两匹狼， 一批是坏啦，会生气、嫉妒、悲伤、后悔、贪婪、傲慢、自怜、有罪恶感、愤慨、低劣、说谎、妄自尊大、有优越感、自负。另一批则是好狼，是喜乐、安详、有爱心、有希望、谦逊、友好、行善，还有同情心、慷慨、说真话、有慈悲心、有信心。这场战争也和你和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在进行。孙子想了一分钟，后来问爷爷说：“那哪一匹狼会赢呢？”老酋长只有回答：“你养的那一匹，你喂养的那一匹狼。”关照的恩赐就在于接受当下这一刻，用智慧来塑造未来，不但可以减轻痛苦，还可以好好抉择接下来要怎么做。想想看，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不是多数人从小受到的教养。西方人被培养成博学多闻，认真的工作，在社会上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却没有教导要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尤其是不好的情绪。